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27日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10万亿为基层纾困后，北京再为基层减负，敢问债务和负担来自何方。第二个话题是中国促出口迎战特朗普贸易战的举措能否奏效。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在今年10月初推出了一项10万亿元的刺激计划，为地方政府消除不断膨胀的隐性债务。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中国还推出了拯救经济的 B 计划，为基层减负。所谓为基层减负，指的是中央政府试图解决地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寻求减轻基层官员的工作负担，以确保刺激经济的政策能得到有效的执行。人们不仅要问的问题是，这些堆积如山的地方政府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地方政府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所谓的工作负担又来自何方？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和分析。一位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谢教授。谢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张杰博士你好。
林森好，谢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好，第一个问题先请谢教授来谈一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那么我看到报道说是这个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啊，已经导致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没有办法来维持服务和支付一些款项了。那么不久前中国政府推出的这个10万亿元的刺激方案，它主要的就是用于帮助地方政府来舒缓这些债务的，来清理这些债务的。那么这些所谓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是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为什么叫隐性债务？谢教授。
是的，就是说这些债务呢，叫做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呢，是指的这个地方政府呢，在这个它法律规定的债务限额之外啊之上啊，就是一般呢各级地方政府呢，它会有就是说，或者是那个地方那个授权啊，法律授权可以举债借债的规模，或者是上级这个指令限定的，就是说你可以借多少钱啊。那在超出这部分之后呢？如果这些地方政府呢，他直接的就是再去借债，借新的钱，借更多的债务，或者呢，他可能不是表面上说我这个不是一个政府债务，但是呢，我会承诺呀，是一种融资方式，他承诺说以后用这个财政的资金来偿还，或者呢，就是说以政府的信用担保来的偿还的所有的那些呢，账面的公开的账面上以外的那些债务呢，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隐性债务。那因为它已经超出它的法律限额之外的话，所以的应该说是都属于违规的、违法的，或者是没有经过授权的啊。这就是这个隐性债务。那至于说中国这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如何产生的呢？我想这个首先地方政府一定是他这个收入不足啊，资金来源收入资金来源有限，财政收入不足，不足以支付这个地方政府的支出。在中国呢，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大概10、20年吧，这个地方政府呢，尤其特别是靠这种土地财政啊，卖地和这个房地产相关的那些企业那些方式呢，来这得到他的那些税收啊。而这个十多年前这个中国的这个土地财政走到头，房地产市场开始溃灭，土地财政收入不足的时候呢，那政府呢他只能那个另外去另寻出路，那他们就开始这个借债，并且超过他自己的一个方式来借债，超过他限额的方式来借债，悄悄的来承诺说以财政那个资金来偿还，或者以财政收入来担保，对吧？所以这个快速的增加，就是说各级地方政府呢隐性债务增加的非常快。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七八年前十年前大概就开始出现了，对吧？ 就说中共在2018年的时候呢，财政部还特别的就当时就感觉到这个危机呢，还摸底了一个隐性债务的规模，看看到底这些地方政府借了多少钱，对吧？但是这个数据呢，从来没有对外公布呀。你像中说呢，从这个2019年以后，这个瘟疫啊，我那个中共病毒、武汉病毒瘟疫之后的3年以后呢，这个各地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危机更大，所以呢，这个隐性债务也在迅速增加。那到现在呢，实际上是引到了一个中共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相助的一个地步。
好，谢谢谢教授这个解释啊，张杰博士，我知道您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您好像有在银行工作的经验。那么中国地方政府这个隐性债务啊，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为什么现在堆积的这样多？中央政府是不是他从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还是是最近才知道的？
这个谈到隐性债务就很有意思，因为中国经济啊，这是一个它的一个特征。一直来说呢，企业是有两本账啊，一本是明账，一本是暗账。明账呢是应付税务局、应付银行的，暗账呢是自己来了解情况的。实际上，地方经济啊也一样啊，政府也有两本账，所以这是中国经济的特点。刚才谢教授已经谈到了隐形债务。如果谈到隐形债务呢，或者说谈到地方债务吧，它是个大的概念。其实到底有多少？按照中国官方披露，大概是50万亿。而我还有一些我参考一些经济学者的看法，应该是超过了100万亿。所以这个数量的确非常的庞大。地方债务居高不下，一直是中国经济啊一个顽症。中央政府希望解决，但是始终呢找不到一种好的办法。这就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种隐形债务会产生呢？这就谈到了这个在江泽民时代或者朱镕基的这种改革，财税金融改革就提出来一个就是分税制，也就是把地方税收跟国家税收分开。然后国家税收基本上就把好的拿走了，剩下差的都是地方。但是地方怎么生存呢？他要支付公务员、支付维稳的费用啊，同时也要搞基建。你像现在这么多地铁啊、高铁啊，它怎么能够发展呢？这就推出了一个叫土地财政，就是让你们卖地啊，进行土地整理，然后进行一次、二次销售。这样一来呢，就让地方政府啊，可以说成为中国最有钱的政府。所以说这种债务，那么地方政府是怎么能够开发财政呢？这就带来一个叫做成立了各种叫城市投资开发公司，就是一种融资平台，找银行去借钱。那么借钱就必须要涉及到一个担保，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所以地方政府就为他们提供担保。或者拿地方政府的财力甚至拿到预算来进行担保，所以这种隐形的债务，它并不反映在地方政府的这个报表上，但是呢，它是的确存在的。所以现在呢，这种高铁都是亏损运行，这种地方基础建设都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就越来越突出，甚至已经发展到有些地方政府跑到寺庙去借钱。你说中国寺庙这是几千年来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只有化缘是吧？我们就没有听说找寺庙借钱，但是确实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公务员现在发不出工资，这个问题也非常的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来去解决这个问题，这种隐形的债务他就开始曝光了。这个数字，你说我刚才说100万亿，你10万亿。拿着拯救经济，你这100万亿地方债务，你怎么去解决呢？
好，那谢教授，您来谈一谈，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中央政府推出的这10万亿，可以说是斥资为地方政府来纾困，这种措施会奏效吗？
会有一定的效果。 你说毕竟是这个拿出这笔钱来的，对吧？拿出这笔钱来呢，在那个他当然他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真正的规模，就像刚才张杰先生也提到，就是说，是50万亿呢，还是100万亿，对吧？那这个10万亿肯定是不够的。那中共他这个中央当局呢，中央政府呢，他一定会捡这些最危险的、最危机的、最有可能触发这些这个政府管统治危机，或者是就是有一些经济危机的地方啊，他肯定要由轻重缓急来这个去帮助解决。但是显然看来，这个10万亿呢是没办法解决全部的问题的。啊，这个很难奏效的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首先呢，你像这个政府借债啊，地方政府借债，在其他国家正常国家就到处都有，你比方美国也有，对吧？美国也有各州政府呢也可以借债，然后呢各个郡的政府、县政府、county 的政府呢也可以借债啊。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是联邦政府的债务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呢，它都是分立的。根据的各以各的各自的方式，以各自的财政担保来借债啊。那比方说，有些地方政府他还不起的啊，像美国，比方加利福尼亚州当年有一个橙县这个橙县政府的债券呢出了问题啊，橙县 Orange County 呢，他这个财政收入没办法偿还他的债务。并且美国各州也好，各个县也好，郡也好，这些债务呢，它那个债务的债券呢，都是有评级的，就是说有这个独立的这个金融公司来给它做出一些是不是优良的，或者是那个不错的、一般的或者垃圾的，各种各样的债券评级，这样以供这个就是说来投资人来参考，并且他可以那个投资人呢会得到不同的那个回报，那就是他有一个地方政府有独立的这样做，中央政府他不需要去负担啊，而这是就是地方自治或政治结构决定。而每个在中国呢，我们知道他这个中国说是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但是实际上他只有一个政府，就是这个中共政府啊，也是他的上面的他的地方的官员也好，都是上级任命的，一级一级上级任命的，所以从上到下呢，他必须这样做，那必须这样做导致这个中央的负担呢就非常严重啊，他必须做啊。但是呢，你中央的话呢，一下要管，就是这就是高度集权统治的政权就会有这个问题啊，他不得不管，他不可以让这个地方财政独立，独立了以后呢，他们可能会寻求政治上的独立啊，他就控制不了。那这样你不让他独立，你让你管了他，你现在他这个赚钱的方式或者生存的方式受到危机了。你如果你中国是不敢让这些地方政府破产，你要万一说一句，比方说江苏省或者浙江省或者某一个县或市地方政府破产了，那这个对中国的冲击的话，从政治上来讲呢，这个太大太大。那但是呢，你要去救助的话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就像那个，就像有一个人，你比方说他有我们一个是美国的消费者，他借了信用卡公司的钱啊，他借了钱以后他还不起了。他没有工作了或收入减低还不起了，那这个时候你信用卡公司怎么办？你是说去逼着他去想办法，比方说是还贷呢，增加收入呢，还是给他提高信用额度，要让他借更多的钱？那中共政府基本上他这样纾困的话呢，他基本上是让这个地方政府来说呢，你出了问题出了篓子，我来承保，我来担保，我来给你借给你更多的钱。那在实际上这会在形式真正实质上呢，会刺激地方政府继续这种不负责任的借债，所以这个实际上会造成这个隐性债务呢，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这个纾困措施呢，第一可能这个数额不够，第二呢实际上是那个引发了或者是那个鼓励了这种更加不负责任的借贷。
那显然这10万亿啊是杯水车薪，张杰博士，你觉得刚才你已经提到，就是这10万亿似乎是不起什么样的作用，但如果要根本性的来解决这个地方堆积如山的这个债务的话，中国政府应该怎么样做？除了这种短期的可能救急的这样的措施之外，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债务会不断的这么堆积如山，原因到底在哪里？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病根儿。其实病根在哪里呢？ 病根就在于这种目前中国这种制度，这种集权制度啊，它有一个癌症，这个癌症我们叫软预算约束，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由于它真正的这种主人的身份，它就是所有者身份缺失，所以它就行为啊，这种借债对它没有负担。在西方国家，大家知道，每年美国政府就遇到一个关门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国会呀，他把这个钱袋子给管着了。但是你想，习近平在非洲，在其他国家大撒币啊，一撒多少万亿，那谁管他呢？中国人民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就是相当于中国的议会啊，这种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呢。这个议会它是管财政的，它管不了习近平，而地方政府的人大会议它也起不了这个作用。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为了政绩，为了升官发财，他就会不断的去刺激经济，创造业绩，这样地方债务就会越滚越大。要解决这个问题，它不是简单从经济的角度能够解决的。它根本的问题在于什么？你人大要长牙齿，人大要把它控制起来，要把钱袋子控制起来。如果说人大能够控制起来，那你共产党像去支付那么多党涉及到党的开支，那就不行啊。习近平想撒币不行啊，地方政府想建高铁这个地方议会不同意，这就可以把它控制起来。所以它需要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但是恰恰的问题在于，习近平就是要阻止政治体制的改革啊，就是要回到过去集权的统治。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啊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相反是越来越严重，所以走到今天就危机四伏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返回市场经济。就是习近平的12年的执政，他是走了一条逆市场化的道路。现在我们要返回去，要走真正的市场经济，那要干什么呢？第一，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必须有独立的司法。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报复社会事件？因为没有地方讲理，法院不履行职责。就像谢教授说啊，美国地方政府它可以破产，但是在中国，你有破产法。正地方法院不愿意受理，这个就麻烦了。所以说呢，很多问题啊没有解决。在一个土地私有化要素市场，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出台了一个很宏大的政策啊，就是很非常市场化，但事实上呢，那是李克强的一种呐喊，而习近平呢当时想抓军权，没精力管，就让他过了啊，但是从来就没有执行过。所以现在的问题，你本来得了癌症你就应该化疗，就应该，但是你现在呢恰恰用的药啊是加速这个癌细胞的扩散，所以这个问题几乎无解。
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最近又推出的所谓的拯救经济的B 计划，叫做为基层减负。那似乎中国中央政府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来解决地方债务，好像似乎陷入了就是刚才两位都提到的进入一个怪圈了，一个困境了，怎么样都没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央政府现在是要帮助地方政府来解决所谓的叫地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然后呢来寻求减轻基层官员的工作负担。那这个问题呢又是觉得让人看起来呢觉得也是很疑惑，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恐怕是因为上行下效，源于上面才产生的。那中央政府又怎么样才能为这个地方政府来减负，来减轻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的负担？如果没有政治或者机构或者经济的改革的情况下，能成功吗？谢教授您先说说。
对，这是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在过去这些海内外的这些学者啊、研究者啊，甚至西方政府呢， 他们都在这个有些很多人在做梦啊，希望的就是说中国如果经济改革了，对吧？经济发展了，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了，中产阶级呢开始形成，那会不会形成一种压力呀？让中共政府呢，在政治上也进行改革呀？中共自己也知道，他这个上层建筑和这个经济基础呢，必须去吻合啊，就配合，那才能让这个社会健康发展啊。那你现在看来，这个人们的期望也好，或者希望也好呢，都不断的破灭。就像刚才张杰也提到，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习近平政府呢，在他的过去十几年中呢，是越来越向左转，啊，越来越就是说集中于那个共产党的控制和统治，啊，就是说他根本没有什么愿望，那他也现在到现在的话，他也中共政权基本上他也没有能力，也不敢，没有这个胆量去放松政治上的控制，呀，就即使在如此高压政治控制之下，我们也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抗议啊，比方白纸运动啊，甚至有一些躺平运动，西政界积极的和消极的各种各样的抗议啊，反抗反制中共的政权。那这种情况下，他让他越来越发的不敢不愿意去这个做这种政治结构改革啊。以前那个还有一些，比方中共党内的一些宽松的，比方这些留美派也好，或者是开明派也好，他们还在寻求政治结构改革啊，政治改革还有政治改革的这种研究机构。你现在我看来就是说，这个政治改革提都没有提啊，从来都不敢讲，没有讲这个事情了。反过来呢，习近平只是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啊，你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呢，这地方这种形式主义啊、官僚主义的问题呢，那就不可能解决。尤其是这个在以前这个财政、土地财政还比较兴旺的时候啊，地方政府有了钱了，是吧？中国经济那个时候也在发展，实际上是得益于这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向西方开放。那在这个时候呢，它实际上它这个地方政府也在膨胀啊。因为这个，因为中共的这种专制也好，或者这种独裁的这种政治形式，从上到下都是贯穿下来的啊。在这个收入增加的时候呢，这中共的这个机制，这官僚体制呢，公务员的数量也在增加，中央的权力啊，他们自己的福利啊，这些都在增加，这些都是所谓他的地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啊。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要去裁员都是很困难呀，尤其是不管是在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这些体制内，他们所谓体制内的这些人士是吧？这些实际上是维护中共统治的一个这个专制机器上的这些，你可以说他们是机器上的螺丝钉啊。他要把现在把这些螺丝钉给剪掉一个，或者让这些人，有更多的权，更多的那些，就是说，更多的那个自主性的话呢，那他整个这个专制机器都会散架啊。现在看来就是说，维持这个专制机器的这个经济动力啊，经济动力呢，或者润滑油呢，现在就是经济了。那现在开始枯竭呀，这些那这个经济这个政权的运作。政权的运作是非常非常越来越困难啊，所以呢，他现在就是很可悲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很多地方政府呢，他已经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甚至会把他自己的一些财政危机或者预算赤字的危机或债务危机呢，用来这个要挟这个中央政府，所以说呢，你管我出了问题了呢，你必须救我啊，你不救我的话呢，反正你也不敢不愿意看到我们地方政府垮台。有个地方政府崩溃的话呢，那就是中共政权的崩溃。那就是说这些地方这些贪官呢，他实际上也在反过来利用这个专制，这个机器呢来反过来要挟上面。所以中共实际上是从上到下的进入一种怪权统治的一种怪权。
张杰博士，你有什么补充？怎么样走出这个怪圈？
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第二个癌症，就是中国的这集权制度啊，第二个癌症。第二个癌症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官本位，因为中国这个制度啊，它的权力来源它不是人民来自于人民，啊，不是议会啊，不是这个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而是高度集权，习近平赐予的。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些地方官员当然他把眼睛就盯在上面，啊，上面有什么事就是投其所好， 所以他的精力当然他就不再做事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做也不行啊，因为习近平他对这些官员呢，他是个很矛盾的心理，他既希望他们做事，但是他要防范他们，又把他们捆起来，所以你怎么做都做不好。你如果做呢，他将来就查你，就说啊，你这个烂作为，那你就麻烦了啊，说你贪腐。所以说啊，现在为什么要躺平，叫做官不聊生。其实我们看一看地方官员，说起来也蛮可怜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保障，每天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那么解决这种形式主义有没有办法呢？有啊，第一个分权制衡，也就是中央的权力跟地方权力要有分离啊，中央不得随意干预地方的政府，政府的运行，但是这做不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民主选举，把权力交给人民，人民来决定。就像现在在美国，为什么民主党共和党啊，这种选举结果很多人出乎意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很多底层的民众的他们的这种诉求你没有得到民主党的关注，他就不把选票给你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看到，就是说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有。解决形式主义就必须打破官本位，就要分权制衡。但是很遗憾的是，中国或者说习近平政权走的路恰恰是一条高度集权的一条相反的道路，所以有问题也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另外一件事儿，是在这个九月底的时候，中国央行呢就宣布要下调这个存款准备金这利率呢要0.5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呢要提供这种长期的流动性，大约是10,000亿元，那么帮助刺激经济。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举措的有效性怎么样，已经好像推出了，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谢教授您先说说。
是这种中共什么降息啊、降准啊，这些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做。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这都是市场经济的杠杆啊。市场经济杠杆，如果在美国的话，你要降息或者让这个美国当然很少让这个降低这个银行的准备金利率，这个他一般不太做的，对吧？美联储从来不做，但是降息或升息调节用利率杠杆调节，这个是经常做的。那天呢，就是说美联储真的要降息也好或升息也好，马上我们就看到有这个市场的反应，就是它真正的市场经济呢，它会这样。那中国呢，也在这个邯郸学步一样的，就是他在用这种。这些金融的杠杆，这些政策的杠杆呢，它实际上没什么用，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它这个中共对经济的控制，对金融的控制呢，基本上就是渗透到那个所有的层面，所有的这些市场的那些买家卖家各种各样的机构，都是实际上都是中共控制，那这个金融市场它提供这些流动性呢，它没法指望像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就是说真正有事情有效的调节，其实上是没什么用的啊。我们看到，你比方说最近它这个股市啊，股市呢这个上海那个上证指数呢跌到那个3000点以下，然后呢中共呢就投入了斥资好几万亿的资金投入啊，投入以后这个股市呢短暂的上升啊，中共大概期望能够回到4000点甚至5000点以上啊，最高的时候呢有6000-7000点啊。那现在看来，它只是让这股市呢短暂的上升了几天以后，三天以后呢，它就又滑下来，就说它这种提供流动性的时候呢，它最很多呢是让这个钱跑到那种因为没有这个制衡，没有这种制于权力的制衡，没有这个机制上的保障，那它全都跑到那些等于是帮助那些大户。国有企业、国有对国家对大户呢，有裙带关系的大户呢，他们给他们提供了解套的机会，中共央行注入这个资金，然后对大户解套，然后再加上他舆论控制，忽悠或者欺骗，让很多更多的散民小民进来啊，所以最后呢还变成了就是说这个股市的问题呢，等于是让这个把这些小民散户老百姓给套住了啊，让大户解套离开市场，那实际上他这种。本来应该是一个市场的那个金融的那个杠杆，变成了一个 权贵掠取掠夺财富的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中国普通百姓呢，陷入了债务危机。所以，这种刺激经济的做法，据说实际上是没办法有什么真正效果的。
张杰博士，听听您的想法。
对，这个没，我同意谢教授的观点，没什么作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对症下药啊，就是这个药不对啊。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刺激计划，市场波澜不兴呢？原因是第一个就是中国现在是就是经济叫消费紧缩，就是内需不足，消费紧缩。啊，所以这是原因，我们等一下再分析。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目前整个经济的环境呢，它出了问题，老百姓整个人对市场没有信心，投入这些钱，我们叫问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其实它就在空转，甚至空转。什么叫空转？也就是借新还旧，也就是把这个钱给你了，这个国有企业啊借了一笔新钱，然后把旧钱又还掉了。所以在金融系统在空转，它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那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就要问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崛起，又为什么会衰落？说得很简单，中国经济崛起两个支柱，第一个就是私营企业的发展，第二个就是全球化。但是现在私营企业已经奄奄一息了啊！再看全球化，在川普的贸易战和现在即将要打的2.0。那么全球化这个路也堵死了，所以中国经济的衰落是必然的。其实也不是习近平，在2007年，中国经济就已经停止了增长。
最近我还看到这个是日经亚洲有一个报道，就是说金融界有些人认为啊，说中国推出的这个刺激方案和措施啊，对长期投资者的这个吸引力不当，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我想听听谢教授您的看法。
对这个对短期投资者吸引力也不是很大啊，在短期可能有一些，就是说中国搞这种刺激经济的时候，有些以前有一些投机的西方的一些投资的短期投资者投机者，现在也就看得很少，就基本上华尔街也好，这个外国资本也好呢，其实就本国香港、台湾的资本，对中国经济都失去了兴趣了。那就是说，那对长期投资者的话呢，他更是没有吸引力。因为作为长期投资者，他要看的是这个国家这个经济走向啊，他光是和不光是现在的股市，他要看这个未来的这个股市啊、房市啊、实体经济啊、制造业啊，或者是技术创新啊，他要看这些有没有什么希望啊。以前呢，中国刚刚向这个全世界开放的时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欧美市场开放，然后呢，大量的长期投资者进入中国，制造业也进入中国，因为他们看好了这个当时的经济未来的走向啊。那这种未来的中国经济这种发展的二十年呢，这个荣景或者是黄金时光的时代呢，已经过去了啊。我们现在下一步呢，他很难看到，就是说下一步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跟以前也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那下一步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对长期投资者来说，他现在中国有没有什么是新的这三驾马车之类的东西，会让中国经济呢还继续以前曾经有过的那种快速增长的路线，那个途径，他们看不到这样的希望。相反呢，他们可能现在在印度看到了7%、8%的经济增长呀，那些是他们在长期投资者能吸引他们的地方啊。而中国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对那个机构投资、长期投资，对吧？制造业的投资呢，现在看来都是前景非常非常不妙啊，所以它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
张杰博士。
对，拉动中国经济并不是没有办法啊，就是说呢，如果你把土地私有化啊，去解决生产要素问题，这是可以拉动经济的。如果你放弃党领导一切啊，回归到市场经济，让市场这只手来调节资源的配置，中国的市场这么大的市场，当然也是可以焕发活力的。但是问题在于，习近平现在是左右手互搏，他就自己打跟自己打架， 一方面刺激经济，另一方面呢又是什么反间谍法，然后又是打压民营企业叫远洋啊、捕捞啊、什么倒查三十年，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就是相互抵消，并且呢恶果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不解决根本性问题啊、进行这种所谓的投资，一句话，中国有句成语叫扬汤止沸啊，可以暂时平息一下，解决不了问题。
嗯，好的，我想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话题我们就先讨论到这儿。我们在开始第二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念几则我们网友啊现场的留言，念几则。好，我们来看这第一位叫鱼次郎啊，他是说了，他说人们更要问的是，中共是今天才发现地方政府的债务堆积如山吗？这几十年来他们这些当官的都在做什么呢？好，下一位是叫 Sari， 他说与谢田教授的观察不谋而合，实意就是在表明态度，债务多重有市场消化，我习近平不会让你们地方饿死。好，下一个叫 Jack Liu， 他说就是土地卖不动了，还有啥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儿，卖地推高了房价，所以说高楼大厦基础设施都是每个人辛苦打工买单的。好，下一位叫绿豆兵，说中国地方政府已经实质上破产了，中央不给钱，连维持日常的运营都做不到。好，下一位还是刚才的叫Sari， 他说开放市场就好了，大陆那些国营不论拥有多少资源，在市场竞争面前总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有一句网络名言就是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好，最后一位是叫薛文蔡，他说中共必须开放垄断行业，盘活中小企业，才能挽救经济的颓势。好了，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谢教授和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1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中国商务部11月21号发布了一份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的指令。那么这些措施包括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的规模和覆盖面，加大对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优化跨境贸易结算，促进跨境电商发展。面对全球对廉价中国商品涌入的日益强烈的反对，北京承诺为出口公司提供财政和外交的帮助，那么积极支持企业增加出口。 分析认为，北京采取以上措施的目的是要应对特朗普可能重启的对华贸易战。北京的举措是否能够成功的抵消特朗普贸易战 2.0 的冲击？另外，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12月份举行，那么就有分析认为，中国出于政治的需求，要保证明年的经济增长维持在 5%。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北京还能推出什么样的更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谢教授，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好，第一个问题请张杰博士先谈谈。北京采取的这个促进外贸增长的措施啊，刚才我们说了，显然是要应对特朗普贸易战 2.0， 那么这些举措能够成功的抵消特朗普贸易战的冲击吗？
其实啊，作为习近平来说，他还是蛮喜欢这个川普的啊，我们叫川普啊。2017年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海湖庄园，因为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川普是商人，商人呢就比较好交易啊，可以达成交易啊，可以行贿啊，所以呢，因为商人重利嘛，他就认为他很好解决，因为习近平呢想成为中国的独立之父。啊，所以统一致富，想统一台湾，所以很想跟川普进行勾兑。但是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啊就发起了贸易战，特别就是在19大之后，习近平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马上发起了贸易战，啊，并且呢打的习近平是昏头打脑，因为川普这个人的问题啊，他就是他不好琢磨，他就像中国《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所以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这样呢就让习近平很难受啊！交易也不是，不交你说是交易吧，他又讲意识形态，他又啊像原来的蓬佩奥他们又特别反共，啊，似乎想从根子上颠覆共产党，所以从这个角度他就不知道怎么跟他打交道。那么第一个回合两人呢，就好像是那拳击手一样，川普是一阵猛击，习近平呢用太极。啊，但是斩甩腾挪还是不行，就是揍得满地找牙，这是第一个。那么现在之后呢，就是拜登上任，拜登上任以后啊，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习近平其实还蛮喜欢拜登的，就是拜登呢做一个老同志啊，他比较稳健，他并不是说他就是啊，就是一阵的，你不知道蒙头就搞了一啊打你一顿。他就是比较有规律，叫我们叫建制派，就有规律可循。在拜登也不想和中国发生战争，只想管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几年也过去了。那么现在川普又重回，又拿起了 2.0。最麻烦就是在他竞选期间，他就不放过中国，就是要加高税到60%，啊，所以这样就很麻烦。然后拜川普的这个团队里面，他好像是专门针对习近平而来，因为像那个卢比奥，这都是极端反共的，啊，叫鹰派中的鹰派，所以这样一来，当然中国就想办法，就非常着急啊。那么目前呢，唯一能够沟通的就是马斯克，因为，但是马斯克也是一个不靠谱的人，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这样一来就非常的麻烦。那么目前推出了这些措施，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要解决啊中美贸易或者中国经济的问题啊，光靠出口是不行的。特别你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叫新值生产力，这是习近平再次练资的。但是这种所谓新值生产力就是制造过剩产能，并且中国的消费它又不足。这种老外又不理解，就是中国消费这么低，你为什么不刺激中国消费呢？但是他们又不知道，其实中国老百姓真的没钱。我们等一下啊，可以谈这个话题，就是习近平的脱困进小康，实际上就是一个笑话或者一个游戏。中国还有很多人非常的贫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根本的问题倒并不是说你去应对川普，而是要你增强自身的实力。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就叫内外交困，这条路的确非常难走。
我们来听听谢田教授。
对，他那个张杰兄那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共现在内外交困，我觉得这个很同意他这个观察。首先呢，对中共来说呢，他害怕川普，这个毫无疑问。我记得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比方他在那个波兰那个像那个先发表波兰呐、联合国，他演讲的时候都表示非常清楚啊，他要那个铲除那个国际共产主义啊，他是一个真正的反共的人士。然后呢，也不允许这个美国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也是这次这个川普竞选的一个平台，对吧？实际上中共对川普呢，实际上是非常害怕。你看，我记得这个有一个报道很比较非常可信的，是来自这个中共外交部的信息呢。中共对川普呢，实际上有点觉得有点困惑。呀，因为是川普那个，尤其以前跟习近平好像还关系挺融洽，称兄道弟啊，好像这个好像对于中共来说还挺友好，但是他实施起这种关税啊、贸易大棒的时候呢，毫不留情呀，非常的那个直打中共的软肋，所以中共居然听说还召集了一批那个精神病学家呢来研究川普，来看川普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病，为什么好像这远任监视的。其实像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实际上他是非常清晰的，他不他在个人层面上，他可以跟习近平可以那个好好的打交道，就是说，但实际上在追中共政权，就对中国经济的话呢，官方的事务上呢，实际上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啊。刚才那个张姐也提到，这个中共现在要跟川普团队在试图寻找这个联络的机会啊，想接触川普团队，觉得这发现他现在没有渠道了啊，没有一个以前像基辛格式那种人物或者就可以接触到川普，川普好像在拒绝与中共在这时候接触。那这个马斯克也不行。其实很多人觉得这马斯克是不是中共的一个牌呢？马斯克在中国的投资，上海的特斯拉投资，实际上是中共自己出的钱，中共都给他贷款，上海市政府给的土地，他只是带着他自己的技术去做，并且他也不太指望在中国赚钱。你看他把那个技术也好，或者些秘密、商业秘密，全部那个全部开源，实际上刺激了、鼓励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马斯克就是想刺激那个，让全球的电动车产业发展起来。所以呢，并且他作为世界首富，他也不会被这个那点点钱投资所左右。所以中共想利用他，让他成为基辛格第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在马斯克的现在，在全力的帮助川普，来强大，让美国更强大，更运作更有效，对吧？所以呢，中共采取的措施回来就是说回到这个中共采取措施来对抗这个贸易战，马上就要出发的贸易战的话呢，中共其实是没有什么底的，因为他现在呢已经很明确的看到了，就是川普已经要提出来的这些新的关税战，这个比第一届任期的时候那关税战呢还要更加强大，更加紧迫。所以对中共来说呢，他现在想这些采取一些措施啊，出口信用啊，是那个融资力度啊，什么贸易结算、跨境电商，这些我看都是那些都不会有什么效果。那跨境电商可能是有一个中国想要突破的地方，但是跨境电商呢，现在之所以，比方说在美国，我们看到有一些公司，中国公司，比方特步啊，Shein Company 这种。就是拼多多和什么西音这些啊，他们现在在利用一个，就是说那个美国对800块钱以下的那种产品有一个这个没有那个关税，对吧？然后再利用这个万国邮政联盟，就是说在把这种产品从中国从广州运到美国的时候呢，它有这种实际上很对中国来说很有利的啊，这个邮政的这种邮寄的这些汇率啊。而这两件事情呢，都是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出口，准备就是在打击的啊，填补就是说，对800美元以下的这个呢漏洞要堵上。然后，川普上一届政府的就说过，要对这个万国邮政联盟，对吧？要采取行动，不让这些中国的商家有这种特殊的优惠，让实际上美国的这个美国邮政呢，在实际上是在帮助中国产品进入中国，进入美国。你说这是唯一的，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看来，就是说整体对欧美的贸易在下滑的时候，他们试图用这个跨境电商这些小商的小小的零售呢来突破一个僵局。 现在看来这个呢，比较最唯一一个可行的渠道，现在也要被堵死了。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这个，一般呢来讲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国经济发展啊是三个主要的驱动，所谓的三驾马车了，就是投资、出口还有消费。那么过去呢，对于中国的这个 GDP 就是这个经济质量的这个批评呢，主要是说中国主要是靠这个基本建设的投资还有出口来拉动的，因为个人消费占的比例呢是非常小。那么目前呢，这经过了这么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了，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变？那现在又要采取的措施，又是要扩大出口，而不去促进这国内百姓的消费，去改善这 GDP 中的这个构成。那么这种做法到底有没有可持续性？张杰博士，
对，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可持续性啊。原因在于呢，这个拉动经济啊，的确是三驾马车啊，投资、出口、消费，这没问题，这是经济学上的规定。但是问题在于呢，中国三驾马车几乎都熄火了，你说出口现在都在围堵中国，特别是中国这种过剩产能电动汽车的问题，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墨西哥还是等等其他国家都在围堵。所以说你想通过这种过剩产能的输出，这是不可能的。再一个呢，做投资来说，那么大的刺激计划投下去，结果的问题都是没有产生任何市场的影响，叫做波澜不兴。所以这一条路也是走不通。那么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就是拉动内需。但是习近平呢，他有一个奇怪的一个思维，他就觉得不能给中国老百姓发钱，不能给他们，原因是什么呢？怕他们懒惰，所以他这个理论他非常的奇怪。再其次就是中国老百姓手中真没钱，原因是什么？原来李克强就说了嘛，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连房租都付不起，那他怎么去？那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两个，第一个呢，的确就是房地产的问题，中国城镇人口大量把钱投到房地产里面，而现在房地产泡沫破灭，那么这个钱就砸到水里去了，砸到钢筋水里去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中国是怎么能够脱贫进小康的呢？这就是习玩的一个套路，就是把那个就是用以前世界银行的标准来取代联合国关于贫困的标准，这样呢它就下降了。还有一些特别贫困的，像贵州啊一些地方的山区，它采取什么方式呢？叫精准扶贫。什么叫精准扶贫呢？就是相当于我在你的银行账户上存5000元，你也不能动，仅我把这个汇开完了，我就把钱取出来，所以你这就是定点，叫定点精准扶贫，它玩了一个套路。但是现在的问题，经过3年疫情，中国现在是大规模人口返贫。为什么这么多报复社会事件？其实跟经济、跟他们生活的艰难是有直接的关联。
我们来说下一个问题，让谢教授谈一谈。我看到就是有一种分析，说是刚才我也提到了，说出于这个政治的这个需求啊，要保证明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呢维持在5%。那么为了达到这一个目标呢，这个很可能就是在12月份，12月中旬吧，如果没说错的话，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推出一些新的这种刺激措施，就是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这个政治目标，12月份的这个经济会议还能推出什么样的更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呢？谢教授。
对，那个你刚才这个说的用词非常准确，就是说它出于政治的目标啊，实际上是政治的需求。实际上就是中共政府呢，它这个欺骗国人、欺骗世界的需求，维护中共政权的需求。首先，中国那个经济的数据呢，这个我以前在我这个写了一本书叫《赤龙的钱囊》里面，在这个2013年出版的就提到过，这些数字我们这个问什么都是不可信的。那现在中国经济没有什么还维持在5%啊，中国经济就是在衰退。 现在是非常严重的衰退。它这个所谓的假的这个经济增长的数字呢，它就是假的，就是炮制出来的。因为在一个国家如果有这个中国的高达10%，他们自己官方的17%啊，20%几，甚至呢非官方的呢，就是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7%，在这么高的失业率下呢，它是不可能就有这么快的经济增长的。那如果有这么快的经济增长的话呢，它失业率肯定不会这么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经济数字绝对是虚假的。而虚假的原因呢，造假的原因呢，就是它的政治的需求。你说政治的要求，它用这种那个造假呢，来制造一个中国经济繁荣的假象。在过去都是20年呢，也成功的吸引了很多一个外商的投资啊，但现在看来这个虚假的泡影呢，现在已经破灭了啊，当然中共实际上这个他要这个维持经济成长的假象呢，还有一个就是要这个维护他的政权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你看中共就是说他处处充满了这种集权专制政权的那种所谓的自信或自己自欺欺人的一些方式，他以为靠召开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可以推出什么东西，就可以解决经济问题呀。这种经济发展呢，从来不是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解决的。实际上，这个真正的自由经济的话呢，你中共政府少管，这不光是中国的，美国也是这样。就是你这个经，你只要政府呢就是放松监管，那这个经济自然就会发展。因为每个人都想明年呢比今年多赚一些钱，每个人企业都想扩大，每个人都想有更多的购买力，更多的消费。所以这个经济呢，你只要削去监管啊，放松监管，放弃这些国企的垄断造成的垄断利益，它就会发展。我们看到这个阿根廷的例子，阿根廷的一个新总统米莱的，他在过去他在当政现在11个月是吧，他只是减掉了这个政府，砍掉了联邦政府，砍了一半，然后呢去打击了政府腐败，其他阿根廷经济呢就原来的巨大的赤字变成有财政盈余呀，这外汇储备也增加了呀，失业率也降下来了，通胀率也降下来了。也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把阿根廷从左派的社会主义经济上就改变出来了。所以呢中共呢，你看他一方面想要经济还要发展，那第二像另一方面呢还迷信于自己可以召开一个什么经济会议，能做出什么决策来发展经济，这根本就是那个南辕北辙的。
我们还有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我想简单的听两位都谈一谈，就是为了避开特朗普贸易战的这个锋芒，中国出口最大的替代市场在哪里？张杰博士，您先说。
我想啊，他可能会在非洲啊、南美啊，或者在一些亲共的这种，比如说匈牙利呀、这个欧洲啊这种地方，可以进行倾销中国的一些过剩产能。但是问题在于，两个最大的市场，他把它放弃了，就是他当然不想放弃，但事实上他做不到。一个是美国，美国曾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第二个是欧盟。俄乌战争，中国暗中策应俄罗斯，所以导致目前的问题，中欧关系越来越恶化。所以这条路其实也是走不通的。
谢教授，您有30秒的时间。
对，那我们这个世界最三大经济体的话呢，经济这个的区块的话，就是刚才张杰也提到了，就是一个是欧洲啊，美国，然后呢亚洲呢主要是那个日本啊、韩国这些国家，而这三个呢对中共来说现在都在向中共关闭。中共现在试图在俄国和拉美，但这个呢实际上是起不到真正替代美国的作用的。
我得打断谢田教授了，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只能谈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谢田教授、张杰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周四是美国的感恩节，时事大家谈将为您重播时事大家谈话题一，从特朗普的财经内阁看美中贸易战的2.0。那么话题二是美国是否可能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